主啊，你真的曾经为我们来到这个地上，
是，
曾经真的为我们留学舍命。但是主啊，第三天你真的从死里复活，今天你真的活在天上，真的也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边。主啊，你的复活真的带给我们真的有活泼的盼望。真的，今天也求复活的你，真的向我们每一个显现。真的，你真的欢喜我们每一个都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。主啊，今天晚上你与我们聚会同在，你真的保守，真的你的老仆人，真的让他的话语当中，真的都带着圣灵的能力，也给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，开通我们的耳朵。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
阿门。
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要继续读旧约的雅各书，就是歌颂之歌。我们今天要从第四章第一节，我们要读到第七节，第一节读到第七节。
我的佳偶，你甚美丽，你甚美丽，你的眼在帕子内，好像鸽子眼，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，卧在激烈山旁，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，起劲上来，个个都有双生，没有一只丧掉子的。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，你的嘴也秀美，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，你的镜像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，其上悬挂1000盾牌，都是勇士的藤牌。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，就是母鹿双生的。我要往莫要山和乳香港去，是等到天起凉风，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。我的佳偶，你全然美丽，毫无瑕疵。
感谢主，我们今天读到第四章。那我们上一次呢，我们是读的第三章。我们上次读第三章的第六节，今天我们读到第四章，我们读到第七节。这一段圣经里面主要是讲到新造，我们要脱去旧造，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这一段主要就是讲到我们的经历里面的新人的经历。那请我们读一点新约圣经，请我们读以弗所书。第4章22节到24节，以弗所书第4章22节到24节。
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。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
这是在新约是说到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得救以后一定要有一个经历，就是脱去我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那些属于肉体的人，属于天然的人，要把它脱去，要穿上新人。要穿上新人，23节有一句话，就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。这个心智这两个字在希腊文的里面是说在圣灵里面更新我们的思想，这个心智改换一新是在圣灵里面，或者说在灵里面改变我们的思想。 因为我们虽然信了主耶稣，我们思想还是旧的思想，还是旧的一套，还是属天然的，属肉体的，所以我们要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首先我们的在灵里面要改变我们的思想，这个心智，那个智字原文就是悟性的意思。悟性我们也说过，就是罗马书十二章要把你们的要悟性更新而变化嘛，那就是悟性，就是我们思想里面的一个功用，那是能够知道神旨意的。因此这里就是告诉我们，一个基督徒我们得救以后不是就完了就好了，而是还要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那么还有一处圣经也是这样讲，请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三章，第九节到十节，第九节到十节。
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象。
你看这里也是告诉我们要脱去旧人，要穿上新人，也是这样告诉我们。因此我们要脱去旧人，要穿上新人，这一个就是要经历了啊。因此不是说这里说，你看还要不要彼此说谎啊？如果到星期六我们的交通，我们基督徒的罪，过去的、现在的、将来的全部都赦免了，都清除了，没有罪了，所以你说谎也不要紧，因为一说谎说到主就给你清除了。如果这样说就不对了，对不对？你永远还在旧人里面，你没有新人。所以今天我们看看这个雅各书啊，他这个经历，那就是把我们引到新造里面。所以这一段是讲到新造。上一次我们说了一部分，上一次我们一说到新造的时候，就说从第六节那里说要从旷野上来，那意思就是说这个苏纳米啊要经过旷野，旷野就是试炼了，神要给他许多的试炼。所以旷野上来，你看烟柱也好，墨月也好，乳香也好，烟柱我们上次说到是代表圣灵的，墨月那是代表十字架，乳香是代表复活，因为要献给神，上次我们讲过就是带着能力的。而且他的试炼里面是有征战的，所以你看第七节那里有个所罗门的教，那里有六十个勇士，他们的手都拿刀要征战。但是这个教这个字我们上次说了，虽然有这些征战，他苏拉密女在旷野里面经过许多的试炼，但是他里面有安息，这就是非宝宝，他有一个教，他可以在里头，就是登个躺卧的地方，他里面有安息，外面经过许多，但是不动摇他里面，那就是这个人啊，就开始接触新造了，好不好？新造就是你外面不管有什么难处，你里面不会改变。我们记得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经过旷野，旷野那么多的试炼，以色列人都没有信心了。你看这里还有一个加勒，还有一个约书亚，对不对？他里面还有安息，不管经过什么，他里面有安息，这是宝贵的。因为他有安息，所以他能够进迦南地，如果没有安息他不能进迦南地。所以上次我们就说到苏拉密女在旷野，神是要给他很多的试炼，因为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要经过许多的试炼，环境的试炼，人的试炼，事情的试炼，人事物的试炼。好，但是经过这些试炼，不管如何困难，你和主中间的那个关系没有断，你仍然是安息的，你不会受到外面的影响。后面就说到所罗门的轿子呢，他那个华轿了，这个华轿就是代表这个苏拉密女，他已经有金的性质， 有银的性质，对不对？有王的性质，那个坐垫不是紫色的吗？还有他看得见也是这个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，这个墙这个轿是要人抬的，把这个轿抬起来就去走啊，要抬到弟兄姊妹中间去，要把这个轿抬到基督徒的中间去，所以这个就是代表交通了，把所罗门把王就是把基督要带出去交通，就把神的性情交通出去，银是代表救赎要交通出去，对吧？把王要交通出去，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要去交通。然后我们看到改变，最后就是婚宴了。婚宴我们上次说到，这是开始的婚宴，就是订婚了。所以他就有喜乐的冠冕给他。这里我们虽然是说到所罗门的母亲给他，上次我们说过，因为这里第一句话问，那从旷野上来是谁？那是问的女性的他。那是用的希伯来文用女性的他，但是回答就是回答所罗门，那是男性啊。所以看来就是他和所罗门开始合一了，对不对？开始合一了，就是所罗门就是基督有很多的性情在他的身上已经有了，经过旷野的试验已经有了，所以他里面就有生命的安息，不因为外面的影响而影响了他。关于母家，上一次我们提到是母亲给他的，那么母亲给他的我们就是有的人说这是代表圣灵，我们读一处圣经吧，圣经里我们请读约翰福音第五章，我们读先读四十节，读四十节。
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
好，这是主耶稣说的。我们再读这一章圣经的二十六节。
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。
我们说到母亲，一定是说我们的生命的源头从他哪里来，对不对？从生命的源头，圣经里讲到生命，只是说到父有生命，子也有生命，子也有生命，但是圣经里没有讲到圣灵有生命，没有提到圣灵有生命，就像这样提的很明显，在父有生命，子也有生命，但是圣灵却是怎么提的呢？就是我们如果顺服圣灵，按照圣灵来撒种，我们就可以得到生命。所以圣灵是为着工作的。那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六章。第八节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八节，
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，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。
对，圣灵可以把永生带给我们，但是圣经里还是告诉我们永生是在父那里，主耶稣来了，永生是在主那里，主耶稣可以赐我们永生。这是约翰福音第十章主说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。因此这就是有的人就读这个雅各书读到这个第三章的时候，他是这样解释了，他说你看所罗门婚宴，所罗门他自己就是新郎吧， 苏拉密女士信奉吧。那这个母亲所罗门，他的母亲是谁呢？他就说那只有圣灵了，好不好？他是这样来的，只有是圣灵了，他是这样来看。所以他就说这个母是代表圣灵。实际上我们看圣灵可以把生命带给我们，刚刚我们讲了，但是上一次我们也说过，圣灵主要是来做工的，他是来荣耀主耶稣，他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。启示录第五章那里告诉我们，神的七灵是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，对不对？那是他去做工的。所以圣灵圣经里给我们看见他是为着工作的。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那里是说到圣灵要为主耶稣做见证。十六章是说到他要荣耀主耶稣，没有说主耶稣要荣耀圣灵，没有的。所以圣经里一讲到生命，讲到永生，都是讲到父有永生，子有永生。那么我们得到永生，一讲重生，重生这个字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是说是从上面生，那个重生是上面生，就是我们从父那里得到这个永生。主耶稣也赐我们永生，因为他钉十字架，钉十字架他就赦免了，他流血赦免了我们的罪，他就把生命就赐给我们，这是父要他赐给我们。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第五章的二十六节，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就没有再讲圣灵在他也有生命，没有这样讲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只能根据圣经。所以我们说到母所罗门的母，我们还是说这是三一神，可以这样讲，或者说到神啊，把喜乐的冠冕给他，喜乐的冠冕给他。因此刚刚我们读到第三章，我们上次讲的就是苏拉米女和所罗门已经开始联合了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新造的开始了，从他身上有金的性质出来，有银的性质出来，有王的性质出来了，有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也在他身上有了，他身上有墨药，身上有烟柱，身上还有乳香，这就是经过旷野他学到的功课。那么今天我们来读第四章第一节，他说我的佳偶，你甚美丽，你甚美丽。佳偶这个字我们原来说过，就是我的女友啊，这是女性的朋友，叫做佳偶。你甚美丽，甚至在原文里头是没有的。为什么他这里加上去呢？因为这里有两句话，就是你美丽，你美丽。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有一个同样的情况，如果这句话说两次，那就是加重语气，所以我们翻译的时候就把它加个甚至进去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本来没有甚至的。你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常常我们的翻译就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原文就是两个实在，所以就叫实实在在，就是加重语气了。所以这里加重语气就是我们中文翻译以甚美丽啊。为什么甚美丽？因为他和主已经联合订婚了吧，对不对？所以看到他才美丽了。但是请你注意，现在还没有叫新妇，好不好？心腹还在后面，好，不是说你得救就是心腹，还没有啊，现在只叫佳偶，看到没有啊？我的女友你是美丽。下面就讲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。这里先讲到眼睛，那请我们要看雅各书的第一章十五节，他说我的佳偶，你甚美丽，你甚美丽，你的眼好像鸽子眼。这里也说两个，你甚美丽是说他的眼睛的问题，眼睛，他说你的眼睛像鸽子眼。在第一章十五节已经说了他的眼睛看了属灵的东西了，对不对？那么现在这里为什么又要讲一次他的鸽子眼呢？ 这里请我们特别注意啊，你的眼在帕子内，这是非常重要，加了一个帕子内。帕子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把它包起来的意思。你的眼睛是格子眼，但是你没有显露啊，你有属灵的眼光，你没有显露。很多人啊常常要显露自己哦，怎么显露啊？你看我能够说方言了，对不对？显露，你看我属灵了啊，你看我又有启示了，对不对？我有启示了，你看我是先知了啊，我能够把天上的东西带给你。这个都不是，没有帕子，有帕子的时候就是包起来了。保罗，使徒保罗，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说有一个人被提到14年前被提到三层天上，对不对？实际上后面一看就是他自己，但是14年他都不讲哦。他说我现在是你们逼我，我不得不讲了，是他们逼他，他才讲出来。所以这就是他有这样一个经历，是用帕子包起来的，不是随便流出来，除非到了一定的时候，14年以后他就把它说出来啊。因此这里我们看见帕子和第1章的15节他的格子眼和现在的格子眼不同了。那个时候格子眼也是格子眼，但是没有帕子，看到没有？他很容易暴露自己。后来不是我们讲他骄傲了吗？他满足了吗？他骄傲了吗？他常常觉得我比你们好，你看我看得好清楚，对不对？在那个时代，现在就不行了，现在他不会讲这些话了，现在是属灵的东西他包起来的，别人看不见的，只有所罗门才看得见，主才看得见。后面马上就说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。现在我们先说山羊，在圣经里面的说到山羊，就是说到天然方面，代表山羊啊，跟绵羊不同的，好不好？山羊是代表天然的，就是肉体这方面的。那我们读一点圣经好不好？我们读以西结书。44章，44章第7、17节，读到18节，好不好？读到18节，17节读到18节。
他们进入院门，必穿细麻衣。在内院门和殿内供职的时候，不可穿羊毛衣服。他们头上要戴细麻布裹头巾，腰穿细麻布裤子，不可穿使身体出汗的衣服。
这个羊毛，羊毛衣服，这就是说到这个毛是从羊身上出来的。山羊毛它是能使我们出汗，出汗的意思就是肉体有活动了，出汗就是肉体有活动。所以圣经里都是讲细麻布的衣服不能和羊毛、山羊毛合在一起穿，不能够这样做，一定要分开的。这是神给我们，圣经里是告诉我们。所以这个羊毛是代表血气的东西，属血气的。我们再请读一组圣经，我们读《生命记》，旧约的《生命记》22章。11节。
不可穿羊毛、细麻两样掺杂料做的衣服。
圣经里不许它混合的。细麻是指着圣洁的，祭司都是要穿细麻的。 羊毛是从羊身上出来的，那是属血气的，属天然的东西，两个不能混杂在一起的。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读出埃及记36章。我们从第8节开始读，好吧？第8节开始读，要读到19节，第8节读到19节。
他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做工的，用十副幔子做帐幕，这幔子是比撒列用捻的细麻和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制造的，并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。每幅幔子长28肘，宽4肘，都是一样的尺寸。他使这五幅幔子幅幅相连，又使那五幅幔子幅幅相连。在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做蓝色的纽扣，在那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也照样做，在这相连的幔子上做50个纽扣，在那相连的幔子上也做50个纽扣，都是两两相对，又做50个金钩，使幔子相连，这才成了一个帐幕。他用山羊毛织11副幔子，作为帐幕以上的罩棚，每副幔子长30肘，宽4肘，11副幔子都是一样的尺寸。他把5副幔子连成一幅，又把6副幔子连成一幅，在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做50个纽扣，在那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也做50个纽扣，又做50个铜钩，使罩棚连成一个，并用染红的公羊皮做罩棚的盖，再用海狗皮做一层罩棚上的顶盖。
这个是摩西的会幕，你看这个会幕的最里面的一层，那就是第8节，他要用10副幔子做。这个幔子是用什么捻的？细麻，看到没有啊？细麻，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，不是朱红色线，那个就是染成蓝色、朱红色的细麻，就是最里面的一层是用细麻做。那你看第14节，要用山羊毛，又要做一层幔子，那就在上面了，外边，就是摩西的帐篷啊，有4层，第1层呢、是用细麻做的，上面再一层是羊毛做的，再上一层就用，染红的公羊皮做的，上面还有海狗皮，一共是4层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羊毛都是在外面，细麻是在里面。所以为什么不能拿羊毛和细麻两样来混在一起做的衣服，就是一个是里面的东西，一个是外面的东西，一个是外面的。那么我们再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25章。马太福音25章，请我们读31节，要读到34节，读到34节，然后呢，我们再读41节，好不好？再读41节。
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，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，好像牧人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，把绵羊安置在右边，山羊在左边。于是王要 王要向那右边的说，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。四十一节，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，你们这被咒诅的人，离开我，进入那被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。
在羊里面还要分成两种，一种叫绵羊，一种叫做山羊。那么从这里来看，三十二节，万民都要聚在他面前，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，好像牧人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，把绵羊安置在右边，山羊安置在左边。那么绵羊是受祝福的，山羊呢是受咒诅的。所以圣经里说到的山羊不是蒙福的，说到山羊，像在但以理书他那里都有，好不好？因此我们在这里，今天我们读雅各书的时候，因为他这里说到了山羊的问题，那请我们再回到雅各，第一节他说，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。为什么表示山羊群呢？啊，那么这个山羊群就是代表它还有属血气的东西，但是这些属血气的东西它是来把它比成头发了。头发为什么头发比作山羊群？那就是说因为他这个人是和主耶稣和所罗门已经联合了，对不对？他是奉献的，他愿意顺服的奉献的，所以他的头发在圣经里给我们看见就像拿西尔人的头发一样，拿西尔人的头发。啊，请你读民数记第六章，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五节，第一节读到第五节。
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，就是拿西尔人的愿，要离俗归耶和华，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，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，不可喝什么葡萄汁，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。在一切离俗的日子，凡葡萄树上结的自核制皮所做的物都不可吃。在他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，不可用剃头刀剃头，要由发仔长长了，他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。
也就是一个拿西尔人，他的头发都要顺服，那不能随便你要想头去剃头就剃头，对不对？你的拿西尔人，你许愿的日子没有满，你说我这一个月我要做拿西尔人，这三十天之内你的头发不能剪掉，不能剪，要留起来，要让发臼自己长长。啊，这是神的规定。那么因此这个苏拉密女，她是愿意被十字架，对不对？他愿意顺服，所以他的头发应该是受管理的，头发都要受管理。头发是天然的力量，对不对？我们长头发都是天然的力量，所以他有天然的东西，但是这个天然的东西是受管理，是要顺服的。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头发我们都很注重的，没有一个人早晨起来不照照镜子看看我这个头发梳的对不对。那么这个人的苏拉密女的头发和亚撒龙的头发就不同了。啊，我们来读读亚撒龙的头发，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下十四章。对不起，对，撒母耳记下十四章。我们读二十 五节到二十六节，撒母耳记下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，撒母耳记下十四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。
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得人的称赞，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。他的头发甚重，每到年底剪发一次，所剪下来的按王的平秤称一称重200舍克勒。
好，圣经里特别说到亚沙龙的头发，没有一个人可以相比。那我们看看亚沙龙的头发，就是因为头发没有管束不顺服就出问题了。那请你读撒母耳记下的十八章。第九节读到读到十五节吧，第九节读到十五节。
亚沙龙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，亚沙龙骑着骡子从大橡树蜜枝底下经过，他的头发被树枝绕住就悬挂起来，所骑的骡子便离他去了。有个人看见就告诉约押说，我看见亚沙龙挂在橡树上了。约押对报信的人说，你既看见他，为什么不将他打死落在地上呢？你若打死他，我就赏你十舍克勒银子一条带子。那人对约押说，我就是得你1000舍克勒银子也不敢伸手害王的儿子，因为我们所听见王嘱咐你和亚比筛并以太说，你们要谨慎不可害那少年人亚沙龙。我若妄为害了他的性命，就是你自己也必与我为敌。原来无论何事都瞒不过王。约押说，我不能与你留连。约押手拿三杆短枪，趁亚沙龙在橡树上还活着就刺透他的心，给约押拿兵器的十个少年人围绕亚沙龙将他杀死。
好了，亚沙龙的问题就出在头发上，头发没有管理没有管束，对不对？虽然很美，这个就挂在树枝上，最后就因为这个生命了。所以一个拿西尔人，他从头发就要受神的管理。你是一个顺服的人，头发，所以头发不能够凭我们天然的办法要把它怎么弄得美丽也好，比别人都好看也好，这都是人的东西。那么我们看看这个苏拉密女，这里说她的头发好像一群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。基列山是一个什么山？那么基列山圣经里告诉我们就是喂养这个羊的地方。基列山是喂养羊的地方。那么基列山是喂养羊的地方，所以羊群就在那个地方。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读民数记32章第一节。就读一节。
流便子孙和加德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，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放牧牲畜之地。
好，所以基列地就是基列山这块地是可以放牧牲畜之地，一定那里有很好的牧草。所以基列山这个地方是喂养羊群的很好的地方。但是我们看看这一群山羊群，他们是卧在基列山旁。什么叫做卧在基列山旁？那就是一定他吃饱了，对不对？ 不吃饱他不能饿下来，牧人一定要把他牵去，他吃饱了他就可以躺饿了。意思就是说他在神的喂养下，神的供应下，他已经饱足了，他能够安息，像这群羊一样的可以安息。也就是这个拿西尔人的这个头发，他的头发，这个苏拉密女的头发完全顺服了神的管理，完全顺服神的管理。本来这个头发是天然的一个力量，天然的东西，现在他能够顺服，他能够安息了，能够安息了。所以先说到眼睛，然后又说到头发，下面又讲了第二节，雅各书的第四章第二节，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，洗净上来，个个都有双生，没有一只伤掉指的。好，现在我们看看这个牙齿的问题了。这个牙齿，他说如新剪羊毛的一群母羊，原文都是没有母字的，就是一群羊把羊毛剪去了，那意思就是说把输血气的力量给它除掉了。剪羊毛，因为羊毛都是我们自然的天然生命要长出来的，现在把它剪掉了，除掉了血气的力量，除掉了。然后这里讲洗净上来，这里的洗就是要把它分别了，对不对？羊毛剪了，除掉了天然的东西了，你还得洗净，你就要把它分辨出来。洗净就是要把它分别出来。个个都有双生，意思就是说牙齿不缺，全部都有。牙科医生就知道我们这个牙齿啊都是对称的，对不对？同样的，左边一个右边一个都是对称的，右一个也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都是对称的，就是没有缺失的。所以这里就说到牙齿，就说它咀嚼的能力，吃东西的能力很强，没有一个掉了，并且是洗干净的，对不对？把肉体的天然的东西把它除掉了。那么你的牙齿咀嚼的能力很强，做什么呢？你就要吃生命的粮吧，对不对？属灵的粮。所以它的牙齿是为着属灵的粮食，主耶稣说他就是生命的粮嘛，所以他能够吸收生命的粮的能力是很强的。这是说到他的牙齿，我们讲的牙齿都是吃，吃就是吸收属灵的东西，那就是主耶稣说生命的粮，所以他能够吸收这一些。第三节，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，你的嘴也秀美。现在说到他的唇，是中文，我们中英文把它翻成唇，原文呢是说到是嘴的意思，就是嘴巴的意思。后面那个嘴原文是说出来的话的意思，你说出来的话的意思。朱红色，朱红线，朱红色的意思是代表救赎的意思。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读约书亚记。第二章。我们从十五节 要到二十一节，十五节到二十一节，约书亚记第二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。
于是女人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里垂下去，因她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，她也住在城墙上。她对他们说，你们前往山上去，恐怕追赶的人碰见你们，要在那里隐藏三天，等追赶的人回来，然后才可以走你们的路。二人对他说，你要这样行，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。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，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垂我们下去的窗户上，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。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，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，与我们无干了。凡住在你家里的，若有人下手害他，流他血的罪就归到我们的头上。你若泄露我们这件事，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。女人说，照你们的话行吧。于是打发他们去了，又把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。
所以你看，这就是代表救赎吧，朱红色线代表救赎。以赛亚书的第一章那里也讲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为雪白。所以这里就说到，朱红色是和救赎有关系的。他的唇实际上原文是嘴巴，被救赎了，那就是说他说话不能随便讲啊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这一个苏拉密女，她的嘴巴被救赎了，嘴巴被救赎，那么所以她说话，那就是不能凭自己随便讲，比方说不能背后说人啊。这是罗马书第一章不是告诉我们不能背后说人吗？啊，不能说谎话呀，啊，我们说很多的话。不能凭自己想怎么讲就怎么讲，那是不行的。所以说明我们的，如果想怎么讲就怎么讲，说明我的嘴巴还没有被救赎。苏拉米女被救赎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她的嘴巴像一条朱红色线，那就代表她已经被救赎，她不会随便乱讲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处就说到，你的嘴也秀美，那个嘴的秀美，那个嘴意思就是说出来的声音，说出来的话不会去刺激别人，是温柔的啊，是温柔的。那我们看见这里说的眼睛，鸽子眼还在帕子里不显露出来，头发像拿西尔人受管束了，牙齿也被洗净了，把天然的东西除掉了，他能够有能力接受生命的粮。嘴的说话也被管束了，那些我们新约的雅各书里面那就说的舌头啊，是一个最难制服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在他来讲，苏拉米女上现在制服了，因为救赎了啊，不能随便自己讲。好，下面，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。现在呢，我们说两太阳，在原文这个太阳的意思就是太阳穴啊，这两边，这两边也叫兵法的地方，啊，兵法的地方。那我们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四世纪第四章。二十一节，四世纪第四章二十一节。
西西拉疲乏沉睡，西柏的妻子雅意娶了帐幕的撅子，手里拿着锤子，轻悄悄地来到他旁边， 将橛子从他鬓边钉进去，钉入地里，西西拉就死了。
这个鬓边，这里就说的就是太阳，两太阳，好不好？就是原文都是一个字，兵的意思，兵法的意思，也就是说要显露自己，也要把你两边的兵法修理的很美丽的，对不对？也要修理很美丽的。但是他的两个太阳不是给别人看的，是包起来的，对不对？是在帕子里，看到没有？就是他的美貌不显露在别人的面前，不显露在别人的面前，他的美丽。这里也是说到他属灵的美意嘛，也不显在别人面前，是在帕子内。下面是说到如同一块石榴，石榴的意思是代表生命丰盛，因为石榴不是有很多籽粒吗？在圣经里讲到石榴都是代表生命丰盛，结果很多，结实的果子很多，很丰盛的。第四节，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四节，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。那么景象是表示什么意思呢？景象是表示一个人的意志最强的地方，意志最强的地方，就说印着景了。啊，请我们读出埃及记三十二章。第九节，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第九节。
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。
你看，所以景象是代表他的自由意志很坚强的，应着景象嘛。那么对于苏拉密女，她的景象曾经提过一次，那就是第一章雅各书的第一章第十节，第十节，我们请读一下雅各书，就是我们的雅各书啊，现在读的第一章的第十页。
你的两腮因法变而秀美，你的景象因珠串而华丽。
他的景象应该是很意志很坚强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很硬的地方，那就是天然的东西，血肉的东西。在第一章的里面它怎么美呢？那是这里是讲了因珠串而华丽，就是用人的办法带一些珠子在上面，把它的景象遮起来，看起来是很好看的。那是在第一章。那现在我们看在第四章呢，第四章它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，那这个跟战争就有关系了。收藏军器的高台，那意思就是说现在不要打仗了，那军器怎么样都收起来了，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人的景象，他有一个他的坚固的有一个意志，是表明在属灵战争的里面他是一个得胜者，他的军器收起来了，他是得胜的，他的景象是愿意顺服的，在神的面前。他有顺服的坚强的意志，这是为了要顺服。 下面又讲，其上悬挂1000灯牌。我们知道灯牌是保护自己的，对不对？它是保护自己的。那么保护自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是防守的工具，不要我自己的骄傲再出来，懂吗？因为我是顺服了嘛，我这个景象，我这个景象不是说刚刚像以色列人那个景象是应着景象的，我这个景象是顺服的。在征战的里面，我不凭我自己征战，所以征战已经过去了，那个军器都收起来在高台上面摆起来，但是现在还得有一个盾牌摆在那里。为什么？我要防止我的天然再出来，我要防止我的天然再出来。为什么说1000呢？为什么说1000盾牌呢？这个数字很大啊，这个我们就要用出埃及记的第20章。第6节，出埃及记20章的第6节。
爱我、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
这是1000，所以1000是从神来的，这1000盾牌的保守是从神来。一个基督徒他到了这一种程度，就是和主已经联合合一了，但是你知道他里面还住了一个罪吧，他肉体还会软弱啊，不是他就完全好了。保罗还讲，他说我不是已经得着了，我不是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怎么样直跑。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自己是觉得我的天然一定不能让他出来，我要防备他。怎么防备？神给我力量，我这里有1000个盾牌，你来一次我有个盾牌抵住你，你再来一次，1000次的抵挡，好不好？这是很完全的抵挡了，就是我自己不能再出来，我要顺服，顺服到底。后面又有一句话，都是勇士的藤牌。这个藤牌呢，以弗所书第6章告诉我们是指着信心来讲的，他要有信心啊，相信神能保守他，他自己也自己觉得我不能出来。当肉体要出来的时候，要自己随便讲讲话的时候，里面神会提醒他，圣灵会提醒他，所以1000是从神来的，神会保守他。第5节，你的良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，就是母鹿双生的。乳就是胸部，在圣经里的胸都是代表爱，代表爱。你记得使徒约翰是靠近主的什么胸膛吧，对不对？那是靠近主的爱，胸就是指着爱来讲的。所以一个人痛苦的时候他要捶胸啊，对不对？就是表示难过。你看我们读一点圣经吧，以赛亚书32章。12节，以赛亚书32章的12节。
他们必为美好的田地和多结果的葡萄树捶胸哀哭，
对不对？捶胸哀哭啊，可怜他们嘛，这些都毁坏了啊，捶胸哀哭。胸是代表我们感情的地方，或者代表爱的地方。 那你这里说到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，为什么用小鹿来代表它呢？小鹿在这里的用的小鹿是代表很敏锐的，小鹿啊，鹿是很敏感的，很敏感的，很敏锐的，是表示他的感情是很敏锐的。为什么又说到在百合花中呢？那是表示是神在喂养他。我们记得马太福音第六章，主耶稣不是讲吗？你看野地的百合花，对不对？也那是神在喂养他。也就是说，他的感情是在神的管理下面，他是在神的管理下。这里为什么又说到母乳双生的？圣经里常常是把性和爱是连在一起的，性和爱在连在一起的。我们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新约的加拉太书。第五章。第六节。
原来在基督耶稣里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，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，才有功效。
这个仁爱原文没有人字，就是爱，使人生发爱和信的信心，就是信心。所以圣经里常常是把爱和信连在一起的。当然还有一个望，信望爱，望就是我们前面我们是有个盼望，但是今天我们在我们的身上，一定每一个人，你有爱，你爱主，你对他一定是有信心的。信是从爱出来的，啊，所以这个使人发生仁爱的信心，你一信他，你才能够爱他，所以信和爱是连在一起的。所以这里说母乳双生的，这里就表示说他对主有信有爱，有信心有爱，从爱里面产生了信心，也可以说信心也把爱带给他。好，现在我们读到这里，我们就看见这个苏拉密女的全身，从眼睛开始，然后说到头发，然后说到嘴巴，然后说到两太阳，然后说到颈项，然后再说到两乳，就是说到爱，都是在神的管理下面，他都顺服了。而且他自己还要防备啊，还有一千盾牌在那里，在主的面前，所以他和主是联合了啊，一步步的更深的联合了，比他从旷野上来就更深了。所以第六节你看他怎么讲了，他说我要往莫有山和乳香岗去。我们看看前面啊，前面我们请读第一章十三节，第一章十三节。
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，藏在我怀中。
这个时候，他是把良人当成一袋墨药，放在他什么地方？怀里面。这个墨药是买来的，上次我们讲，商人各样的熏料、香料，对不对？他是去买来的。但是现在不是了，现在他要到哪里去啊？到莫有山去。 就是那个莫有在哪里啊？是在那个山上。那个莫有山，那个莫有多不多啊？多，所以一袋莫有不够我用啊，我要那个整个的一座山了、啊。莫有是代表十字架吧？我们讲了，代表苦啊，他要到那里去了，我要到莫有山去。你看第三章的第六节，那从旷野上来，形状如烟柱，以莫有和乳香，并三人各样香粉熏的。这个时候只是拿香粉来熏一熏，对不对？熏了过了又怎么办呢？好了，唯一的办法就到莫有山去。你到了莫有山，那个山总不会枯，都是莫有，什么时候都有莫有。不是是熏一下就有莫有，不熏没有莫有。有一袋莫有放在身上不够，我要到莫有山去，还要到乳香缸去。乳香缸是代表复活，因为只有死才能复活，只有死才能复活。莫有是代表死，所以他看见他还有更深的死的需要，有更深死的需要，更深的看见自己还不够完全。可能在这个时候，在苏大米里已经没有外面的行为了，他说话不会随便伤人了，没有了，你看看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他里面还觉得说我不完全，可能他思想里还有商人的思想，啊，就是商，我说不是 merchant 的意思啊，是说害别人的想法，不满意别人的想法，也可能他还有这种思想。在这个时候，他要往莫有山去，往乳香缸去，这就不是一般的人了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看后面就讲，只等天起凉风。这是指着天亮，到那里要一直等到天亮。日影飞去，那个也是阴影飞去，就是等这个晚上过去，天亮了。那么天亮了，什么时候？那看来就是等到基督回来了，好不好？他一切都在准备，你看他愿意有更深的死，更深的对付，为了所罗门王，为了基督。第七节，我的佳偶，你全然美丽，毫无瑕疵。这是所罗门说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自己看见自己还不够，所以他需要十字架更深的对付。所以王才能说这句话，你毫无瑕疵，你能够认识你自己，能够愿意对付你所有的瑕疵。所以我们从上一次和今天连起来看，那么这两次的圣经，两处的圣经，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在他的苏拉密女身上的新造，好不好？这是新造。既然我们每一个人也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那就是这个标准就在这个地方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要成为新造的人，认识我自己，我要往莫有山去，往乳香缸去，要更多的对付我自己，更多的对付我自己。好，今天差不多就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。那么下一次呢，那就是升天的呼召了。他就的确是就有，他会看见一场战争了，好不好？这是真理的战争了。好，如果他没有到他的属灵的情况，没有到这种情况，没有这么成熟，他不会有升天的经历，不会把他带上去，好不好？好的，请讲。
有个问题啊，就是第六节，我要往莫有山
的乳香缸去，是
良人说的吧？这些话是，是所罗门王讲的，还是苏拉密语？
这个应该是苏拉密语讲的，第七节就是王讲的，因为王不需要到莫有山去啊。
会不会是王贵说他是女的更进一步的要求？
啊，这个这是我，他说我，他没有说你要去啊，好不好？没有，他说我要去。
是王对这个舒拉密说你如何你如何你如何，他没有另起一个段，这中间就穿插一个女，这个舒拉密自己说这一条，
对，他完全可以的，因为这是诗歌吧，好不好啊？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好不好？再请讲。
还你那个猪，我听有些人解释，就是猪是在经过海里面，就是海里面就是说经过时间，因为它就是那个化木的，可能是沙，然后经过时间就把它磨了磨了，就磨成珍珠，是这个解释吗？
其实我听人家讲，就是代表猪为我们赏赐这些受苦被磨练才有这个勇美，所以就是讲到虽然命里的奖上带了主的救赎的美丽，
那那个又怎么解释呢？法变而秀美呢，对不对？法变而秀美，对不对啊？那就是他的头发了，编起来就秀美吗？还是人的东西了，好不好？这个珠串，实际上这个马身上戴的珠串呢、啊，还不是，在埃及他们的马的打扮或者当时的打扮，都是人自己做的珠子，还不是马太福音十三章主耶稣买的那个珠子。所以，而且你看他的属灵的经历是一步步生的了，还不是开始就是生的，好不好？所以，如果那个时候他都已经。就都开始了。那里，因为我们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啊，我们不是说这个苏拉密女是从得救开始，还不是，她一定是得救以后的问题，好不好？这里都是说得救以后的问题，所以那个珠串还不是代表得救的问题，好不好？那个法辫也不是代表得救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头发编起来，那就是有天然的美了。应该这是天然的美。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，你还有一个旧人嘛，旧人里面还不是新人，还没有脱去新人的，没有脱去旧人的时候，你还有旧人的美在你的身上，所以他才要经过从旷野上来，好不好？那么他的得救早就得救了，因为他这些经历都是得救以后的经历，好不好？如果没有了，我们请哪一个弟兄祷告？啊，李弟兄，他们说请你做一个结束祷告。好，
爸爸，感谢你给我们这次机会，让我们今天晚上聚集到你面前。有你的话，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是。